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表示，今年九月将是德国撤指挥部以援助乌克兰。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英上司纪贤承诺加强盟邦关系。印太竞争加剧，美国在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美国针对胡塞武装金融网络实施制裁，包括一名中国人。对抗北韩垃圾气球，南韩重启大声公喊话反制。巴黎奥运防控工启动最高层级保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北约将是德国设立负责对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的指挥部，将由九月起开始运作。斯托尔滕贝格抵达期间准备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第四次峰会时表示，北约各国已经同意成立指挥部，负责协调和提供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和军事训练。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指挥部将在九月时开始投入运作，将会有700名人员驻扎在德国。这个机构将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和安全援助，同时能够协调北约各国的投入。斯托尔滕贝格曾经在10号在美国华府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强调，乌克兰不会立即加入北约，但他坚称这一定会在俄乌战争结束后进行，以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再攻击乌克兰。他谈到北约整体援助时表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想延长战争，而是想尽快结束战争。英国首相司纪贤礼拜四承诺就安全和非法移民议题加强与欧洲盟邦关系，寻求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重建桥梁，坚称英国回归。法新社指出，两个礼拜前当选首相的工党党魁司纪贤表示，英国将重新设定做法。他在已故首相丘吉尔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为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揭幕时，话俾超过45位领袖知，我哋将在国防和安全及非法移民议题上加深合作。目前欧洲正努力对付各种挑战，包括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支援基辅当局，以及倒毁那些导致非正规移民人数创新高的人口走私集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亦在布伦海姆宫说，来到这里对于乌克兰来讲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讲维持欧洲团结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团结总是会带来强而有力的决策。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首次参与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他坚称欧美仍然需要共同努力援助乌克兰。礼拜四，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设立大使馆，这个是美国和中共长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的最新发展。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设立大使馆是我们努力在这个区域扩展外交布局，并进一步与太平洋邻国接触的一部分。路透社指出，一名国务院官员今年三月向美国国会表示，美国已经在2023年重启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并开设驻东加王国大使馆，另计划在夏威夷附近的吉里巴斯设立大使馆，正等待国会批准。目前华府一直努力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对抗与日俱增的中共威胁。今年二月，在路透社披露中共警方进驻吉里巴斯后，美国警告太平洋岛国不要接受中共安全部队的援助。另一方面，自从一家中国公司开始在瓦努阿图伐木后，当地着军装的工人亦引起担忧。礼拜四，拜登政府发布了与也门有关的反恐制裁行动，该行动是针对与胡塞金融促进者塞尔德贾迈勒有联系的个人和实体。 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行动影响了十几名个人和船只，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民穆罕默德·罗斯兰本·艾哈迈德，同人在中国的公民庄良。财政部说，他们为非法运输提供了便利，并为该网络进行了洗钱活动。这个礼拜，也门胡塞反叛武装又涉嫌两次攻击红海船只，一艘新的美国航空母舰同时驶向当地，为这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提供安全保护。英国军方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说，第一艘受攻击船只的船长报告在也门荷泰达海域受到三艘小型船只的袭击，其中两艘船只有船员，另一艘没有船员。行动中心指出，被告的小型无人艇和这艘船碰撞了两次，两艘有人小艇向这艘船开枪，这艘船只采取自卫行动，这艘船15分钟后放弃了攻击，之后船长报告受到两次导弹攻击，相隔45分钟导弹最后在船只附近爆炸。南韩军方礼拜四表示，他们正在重启用扩音器彻夜直接向北韩喊话，以反制北韩近日向南韩投放垃圾气球。目前互以大声公同垃圾气球相对抗，成为两韩关系紧张新根源。南韩过去亦曾经用气球空飘反平壤文宣，自今年5月以来，北韩已经向南韩投放数以千计装有垃圾的空飘气球，这些气球随风飘落在南韩民宅附近，造成若干财产损失。南韩军方因多次警告北韩停止投放气球未果，恢复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用扩音器广播反击北韩挑衅，广播内容包括反平壤的政治宣传、世界新闻和南韩流行音乐。南韩军方和激进人士将大声公广播视为一项心理战有效工具，而双方曾经在2018年签署一份和平协议后，本来暂停心战广播，但在局势升温后，双方已经宣布和平协议作废。面对笼罩巴黎奥运的恐怖袭击威胁，并迎接26号在塞纳河上举行的开幕式，巴黎市正进入史无前例的保安警戒，相关地区围上铁栏严格管制，虽然居民表示麻烦，但亦能够理解。礼拜四，巴黎正式进入奥运步调，由18号起，法国各部门安全人员和军警进驻巴黎，管制塞纳河沿岸及场馆周边地区，进出车辆和行人必须出示事先申请的 QR 码安全通行证，只有居民、该区工作者和持有区域内博物馆、饭店等预计证明的观光客才能够获得许可。而由18号清晨到26号，塞纳河沿岸将进入内部安全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反恐范围，并与外国情报部门紧密合作。法媒表示，为应对届时沿着塞纳河游行6公里的开幕式，以及超过32万的现场观众，首都正化身为反恐堡垒。奥运期间在管制范围内，人车亦需提供身份证明。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和欧洲国家将联手打击俄罗斯影子蓝队。马克龙成功连任法国民议会议长，新总理尚待任命。以色列国会决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国国务院称将果断采取行动。三中全会逮捕中委现议上，公布被指空话套话。火球划破纽约上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为了有效压止俄罗斯影子蓝队的石油运输能力，英国政府近日将宣布对另外11艘涉及俄罗斯油轮实施制裁，并牵头推动欧洲国家联手加大打击力度。据英国政府18号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英国首相斯纪贤 在19号上午的内阁特别会议上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宣布英国将在未来几个月采取措施，并进一步压制普京的战争机器。18号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由英国牵头，44个欧洲国家和欧盟已经同意共同努力瓦解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的影子舰队。俄罗斯影子舰队由大约600艘船只组成，约占全球液体船船队的 10%， 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大量资金。其中一些船只还充当俄罗斯的监听站，而另一些船只就被认为在向俄罗斯运输武器装备。法国下议院国民议会礼拜四举行议长选举，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成员布鲁斯皮维成功连任，这个是在这个月较早前选举出现三方鼎立局面后，马克龙阵营试图组成多数的首次突破。在这个月初的国会选举中，左派联盟新人民阵线意外领先，马克龙阵营同在居次，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第三，三方都未获得多数席位。法新社报道，新人民阵线在国民议会握有超过190席，马克龙阵营有164名议员，国民联盟就有143名议员。在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下个礼拜登场之际，这场选举导致法国没有任何明确途径来组成新政府，政坛持续处于僵局。马克龙礼拜四拒绝就法国政治局势发表评论，并拒绝透露他打算几时任命新总理。工会和左翼活动人士当日在全国各地举行抗议活动，向马克龙施加压力，要求他选择一位来自新人民阵线的总理。以色列国会礼拜四表决通过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表示感到失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我认为对此最佳回应方式就是重申我们坚信两国方案的力量及承诺。柯比告诉媒体知，我们会继续尽他所能努力实现两国方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表示，我认为可以有把握这样说，一项反对两国方案的立法并不会令我们感到振奋。以色列国会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视为生存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告诉国会议员知，以军已经握住哈马斯的喉咙。法新社报道，这一场表决大致上属象征性，但在内塔尼亚胡预定24号向美国国会演讲前立下标志性意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8号表示，对于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国务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表示，国务院一直在关注中共在人权方面的行动。他说，过去好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好多行动都被我们视为是对基本人权的镇压。帕特尔说，我们将继续直接地向中共官员提出这一问题。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是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佛家修炼法门。1999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下令铲除法轮功。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要求对中共进行制裁和其他惩罚，以终止活摘器官。该法案尚待参院批准，并需总统签署生效。18号中共20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发布5000字公报，定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统计公布发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6次，不及去年举行的中共二中全会公布的9次，亦和官媒会前高调赞扬习近平是改革家形成鲜明对比。17号一篇赞扬习近平是改革家的文章在百度上亦基本没了踪影。 另外会后公布明在中共前外长秦刚请辞获准，并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对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理，逮捕中央候补委员丁向群、于立军、于吉鸿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按照中共惯例，一旦中央委员出现缺位，由候补委员中得票高者依次逮捕。此前中央候补委员排名在前面的包括丁向群、火箭军副政委丁兴农、于立军，之后是于吉鸿。这次丁兴农被挑过，引起舆论热议丁兴农是否出事。美国宇航局18号表示，一颗流星出现在纽约天际，由自由女神像头上掠过后，在曼哈顿上空解体。纽约民众纷纷上网描述天空出现火球的景象，有些人形容感觉到地震，有些人就说听到好像雷雨的声音。美国宇航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片流星以每个钟头34000英里的速度，以与垂直呈18度的角度坠落，掠过自由女神像上空后，在曼哈顿市中心上空29英里的地方解体。美国流星协会的摄影机影片显示，纽泽西州维恩镇上空出现明亮的闪光，一共收到43份与流星有关的目击者报告。而 NASA 在报告中强调，火球轨迹是根据目击者描述，非常粗略而且不确定。这颗火球出现的时间前后会有军事活动通报，或者可以解释当时为什么有人通报有地震和隆隆的声音。